OK， 啊，好，我们现在开始继续啊，继续我们这个弥赛亚主题。弥赛亚这个题目呢，我们要讲的讲的稍微多一点，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实质性的题目啊，所以我们用一节半课甚至两节课的时间呢讲这个弥赛亚这个题目。如果我们最后时间不够呢，我们可能压缩一点那个关于这个逾越节和这个祈祷的这个毕竟只是仪式性的问题，不是那么重要的。刚才我们讲了呢，关于这个弥赛亚来，犹太人认为什么人是弥赛亚？关于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呢，他的姓名是什么？他的这个身份是什么？现在呢，我们谈谈关于这个根据拉比犹太教的说法呢，弥赛亚呢应该在什么时候来？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就弥赛亚到来的时间，弥赛亚到来的时间。关于弥赛亚到来的时间呢，也是有两大类的说法。一种呢，认为呢，弥赛亚的到来呢，是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的，而且这个时间呢，通过这个对经典的解释呢，我们可以知道。还有一种呢，就是认为没有时间，没有确定的时间到来，弥赛亚的到来呢，取决于呢其他一些因素。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关于有固定时间的这个说法。有固定时间的这个说法呢，基本上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弥赛亚到来的时间呢，应该呢是在这个创世之后，就是按犹太历呢4291年。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用。4291年，犹太历的计算方法呢是这样的，犹太历跟公历的差别呢是3760年。犹太人呢认为他们的犹太历计算呢是从那个上帝创世那一天开始算起的，所以呢，犹太历的年份呢比公历的年份呢多这个3760年，所以你如果你看见一个犹太历的年份，你想把它变成这个公历的年份呢，你只要把这个年份呢减去3760年呢，那就是这个公历的年份。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是一啊，这是三，这是五。所以呢犹太人认为呢，弥赛亚呢应该在那公元531年呢到来。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需要这个知道犹太历的这个年份，那么你就把公历的年份呢加上这个3760年，那就是犹太历的年份。所以今年呢，比方说按照犹太历年份呢，今年呢就应该是呢，犹太历呢5765年，这是犹太历认为呢，从创世呢到现在呢，一共经历的事件一共经历了5765年。关于这个弥赛亚应该在公元531年降世呢，这个说法呢是在这个塔木德的这个大议会书里面记载的，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拉比呢，他碰到一个人，说这个人呢手里边拿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经卷，上面呢写着这个希伯来文，所以他就问他呢，说你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经卷呢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呢，这个人说我是那罗马人的雇佣兵，他说我在罗马人的档案里呢找到这个经卷，因为罗马人呢他们摧毁了圣殿，摧毁了圣殿之后，他按他的讲法呢，就是说罗马人把这个圣殿里面这些非常古老的这些经卷呢全部拿走了。他说在这个经卷上面就写着呢，说创世之后的4291年，世界呢将会被毁灭，一部分呢是由于海怪的战争，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哥格和马各的战争，然后呢弥赛亚时代就会到来，所以这个他这个是坚持有这个弥赛亚时代，就是说有这个从今世到来世这个过渡时间，神圣的上帝呢自己呢要到7000年之后呢才会更新世界。就说呢弥赛亚到来呢是在531年，但是呢真正的末日审判呢进入天堂呢，那个是要70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差不多呢就是说是离这个弥赛亚到来之后，离这个世界离这个末日审判呢还有大概这个2700年的历史。结果他这个说法对呢，那么这个主耶稣再次降临和末日审判呢，距离今天呢大概还有差不多700年那样的。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 说这个弥赛亚到来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应该是他没有确切的说法，大概是在440年到490年之间，在公元的44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他说呢，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就是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先知以利亚，这个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呢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拉比犹太教里面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犹太民俗传统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将来我们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呢还要讲到这个以利亚。他说以利亚呢，他跟这个跟一位拉比呢曾经说过，他说这个世界呢将会持续呢至少85个50年节，就是50年一算呢他要重复85次，所以呢这个加起来一共是4250年。他说在最后一个50年节的时候呢，在最后一个50年节期间，大卫之子呢将会到来。所以按这个计算呢，时间呢就应该是在公元44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跟这个相关的呢，就说有个拉比还问过以利亚，他说你说这个50年之间呢，这个以赛亚会到来，那么到底是哪一年呢？以利亚说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呢是在这50年之间。所以拉比犹太教呢，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跟这有关系的说法。他说到了这个创世之后的4230年之后，就是说创世的这个公元471年之后，就是说等于说是过掉一半的时候，在这50年节过掉一半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买任何东西了，这个如果有一块地原来价值1000个迪纳尔，现在人家只卖你一个迪纳尔，那个你都不要买啊，因为将来弥赛亚一来呢，这些东西都作废了，你那一个迪纳尔呢都是浪费掉啊，所以在这个公元710年之后呢就不要再买任何产业了啊，所以要、如果他这个理论是真的，你们大家呢可以算一算你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是吧？这个呢是这个他关于这个弥赛亚到来的那个时间，他们认为呢，有一派呢在拉比犹太教，他们认为呢是有确定时间的。更多的拉比犹太教的这个拉比呢，他们是反对有这个固定时间的说法，他们认为弥赛亚到来呢是没有固定时间的，而且呢拉比犹太教呢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反对计算这个弥赛亚到来的最后时间，反对就计算弥赛亚到来的最后时间他们说他的这个按照这个教义呢，他说呢所有计算弥赛亚到来最后时间的人呢都是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计算了你弥赛亚到来的时间，到了那个时间弥赛亚没来到时候呢别人就会说你看他不来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这个拉比犹太教呢这一派呢就完全反对呢计算这个弥赛亚到来的时间。那么如果弥赛亚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到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弥赛亚到来呢？就是弥赛亚到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拉比犹太教呢在这方面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拉比犹太教认为呢弥赛亚到来呢是按照人的行为来确定是按照是根据人的行为来确定这里面呢在这个大议会书里面呢，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关于弥赛亚的故事他说这个有一位拉比呢叫这个拉比约书亚拉比约书亚呢有一天呢他在这个以利亚的山洞这个洞门口呢碰上了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山洞呢现在在以色列的海法，在以色列海法呢有一个地方呢是这个山脚下呢有一个山洞，这个拉比犹太要相信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住的地方今天如果你要去以色列的话，你还可以去山洞看一下那么这个拉比约书亚在山洞呢碰上了这个以利亚，所以他就问以利亚说这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因为这个以利亚按照拉比犹太教的这个传统认为呢，他是这个把这个弥赛亚带进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说他先出现，然后呢这个弥赛亚才出现，所以他就问他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以利亚说呢，你自己去问他好了所以这个约书亚说呢，这个人在哪？这个弥赛亚在哪里？他说你去这个罗马，在罗马城门口呢，你会看见很多病人这些病人呢，他们都在那个在身上缠那个绷带。他说这个所有一般的病人缠绷带都缠一个很长的带子，但是没完没了这么缠。他说这个弥赛亚呢也是一个病人的样子在缠绷带，但是他的绷带很短，他每次呢只缠一条。为什么每次只缠一条呢？因为他一边缠着他就一边说呢，他说我呢是不能被耽误的，如果有召唤呢我马上要去， 意思就是说，如果末日到来，那我不能等着把这绷带拆完了我才去。他每次都只缠这一条呢，然后他就要走了。啊，所以你要看见那么一个人，那你就知道呢，这个人是弥赛亚。啊，所以他就去了。那么去了以后呢，他就看见了这个，看见了这个人，找到了这个弥赛亚。啊，所以他就向这个弥赛亚呢，他说我的主呢，我向你问安。啊，然后这个弥赛亚就回答他呢，他说这个，列维的儿子，因为这个人叫这个拉比约书亚，名叫拉比约书亚本列卫，啊，那意思是列维的儿子。然后列维的儿子呢，祝你平安。然后这个列维，然后这个约书亚就问他，他说那我主什么时候来呢？弥赛亚就跟他说呢，今天。以后这个列维呢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坐船回到以色列呢，花了很多时间，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他见到了这个，他又回去又见到了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说啊，说你见到弥赛亚了，这个他跟你说什么？他说第一件事情他跟我说呢，列维的儿子呢平安。啊，以利亚说这个是好消息，这个是他向你保证呢，你在来世呢，你和你的父亲呢都有地位，就说你和你的父亲都可以进入天堂。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亚拉比苏亚说呢，说这个，但是他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大可靠嘛，因为他跟我说了这个话以后，然后他骗我。那个以利亚说呢，他骗你什么呢？他说他跟我说呢，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他说我今天就来，结果他没有来。这个以利亚就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听错了，他不是说他没不光说我今天就来，他说的是呢，我今天就来，如果你们听上帝的话的话。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拉比犹太教的关于这个弥赛亚到来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呢？取决于人的行为。如果你的行为符合上帝给你制定的律法，符合上帝的话，那么弥赛亚就会来。如果你不符合呢，弥赛亚就不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0章第22节他有一句呢，他说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按照固定的时间，但是尽快呢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拉比犹太教对这句话呢，他有一个解释，他解释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合乎道德，我便速成此事。要是你们合乎道德的话，如果你们做的事情都是按我说的话做的呢，那么我呢就按这件事情发生的快一点。如果你们品行不端，他将按定期而至。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是符合道德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到了那固定时间呢，弥赛亚才来。这是关于弥赛亚到来的这个造成弥赛亚到来的原因之一，就是说行为说，就是人的行为呢会造成这个弥赛亚的到来。第二种说法呢是忏悔说，就是说呢要做忏悔，如果你要好好做忏悔呢，那么弥赛亚就会到来。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呢，这个拉比犹太教有很多说法。在这个坦达书里面呢，有一句他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以色列好好忏悔一天，有一天的时间呢，整个以色列的全以色列人坐下来好好做一次忏悔，大卫之子呢便会立刻到来，弥赛亚呢立刻就来。如果以色列好好守一次安息日，绝大部分犹太人是不守安息日，因为那东西太麻烦，是吧？他愿意安息日里边做点事情，他愿意安息日里边开车出去玩去，他不愿意在家里边待着。但他说，如果有以色列好好守一次安息日，大卫之子便立刻会到来。如果全以色列人大家都好好守一次安息日呢，弥赛亚立刻就来。所以可见这个守安息日有多难。关于弥赛亚到来的这个原因呢，从这个时间固定时间呢改成这个关于行为说也好，忏悔说也好，这里标志着拉比犹太教呢在弥赛亚这个观念上呢有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拉比犹太教看来呢，弥赛亚的到来呢并不改变这个世界，就是说在弥赛亚到来之前，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变成完善的人，我们好好守了这个守了戒律，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这个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成为道德的人，我们忏悔。弥赛亚到来呢是一种奖赏，是一种奖赏，是弥赛亚，是神给我们的一种奖赏，神把弥赛亚派来呢作为一种标志，表示呢我们现在呢可以进入天堂了。所以不是弥赛亚来了以后呢洗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呢变成更为圣洁的人，让我们呢有机会进入天堂，而是我们自己先做了这所有这一切之后呢，弥赛亚然后才到来， 给我们打开了天堂的门啊。所以这个呢是拉比犹太教的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他们关于弥赛亚观点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支柱，一个非常基本的支柱。好，下面我们谈一下呢关于这个拉比犹太教认为弥赛亚到来之后呢会对这个世界呢造成什么影响。有一种说法呢，我们先把那个最这个跟我们基督教的理解最差别最大的地方拿出来。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他认为呢弥赛亚到来对这个世界呢其实没什么影响。弥赛亚到来呢只是标志呢弥赛亚时代的开始，唯一的区别呢就是犹太人呢不再受这个异族的欺压，除此之外呢这个世界完全是一样，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要等到这个神亲自出现做末日审判，然后这个世界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进入来世，进入天堂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呢在拉比犹太教里面呢不是非常流行，虽然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但是他说这种话的人不是非常多，大部分的人呢还是相信呢弥赛亚到来呢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改变这里面很多人呢也是把弥赛亚时期呢跟天堂的观念呢跟来世的观念呢混合在一起把他们呢作为一种情况来进行描述。那么这个改变呢我们大致上呢可以分四个方面来进行描述第一个方面呢，这个改变呢就是弥赛亚的到来呢会给这个世界呢自然呢造成很大的变化，对自然界造成很大的变化。这拉比犹太教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梦想，来世呢你不用再工作了，为什么呢？来世的这个葡萄啊大得像一头牛一样，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呢到那个地里面呢戳一颗葡萄拉回家去，你想吃呢拿个刀子在上面切一块下来吃，你要想喝酒呢拿那个挤一挤那个葡萄汁就出来，那就是酒对那个时代拉比犹太教来说呢这就已经是天堂的生活了。这个来世呢就是这样，这个有这样大块的葡萄当然还有些人讲其他那个，他说在今世呢在现在的世界里面谷物呢是六个月结籽，六个月一季，树木呢是十二个月以后结果。拉比约瑟说呢在来世呢谷物13天就结籽，树木呢一个月以后呢就长出果实还有的说法呢说这个在来世呢树木呢天天都结果实当然还有紧跟着下一句呢女同志大概就不太这个女士们大概就不太爱听，他说呢来世呢树木天天结果实，妇女呢天天生孩子他有一个很完整的有一段呢在这个大议会书里面有一段很完整的叙述，他说来世呢世界上帝要对这个世界就是改造这个自然界呢要重做十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说他将照亮世界，照亮世界的办法呢他说是呢让太阳呢发光呢比现在的发光呢再强七倍，而且呢这个太阳阳光呢不会离开这个世界，没有黑夜全部是白天加州这个太阳呢我来了以后已经听了有人说这地方太热在我呢就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已经很舒服了，要是有机会你们去以色列呢你会感受一下，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你去以色列你感受一下那个太阳，你把那个车停在那个太阳地里面停上一个小时，在进那个车里面的时候那股热气呢你觉得你要昏过去在那个太阳地底下你要是不擦这个防晒霜走上半个小时路的话，我相信你这个脖子就开始脱皮就开始晒伤所以我对他这个描述呢这一段呢我是觉得很不敢相信，这个他们肯定当时是住在这个以色列的，所以他说在那个太阳的强度之上还要再加上七倍呢，我相信那肯定不是天堂，大概是地狱的然后呢第二件呢他就说呢这个耶路撒冷呢会流出水来，耶路撒冷呢是个很奇怪的城市，耶路撒冷没有水的我们知道古代的城市形成的原因呢大部分呢是因为在这个河边的渡口 商人渡口的过渡的时候，他在那个渡口的地方要停留，所以慢慢在那地方聚集呢，就形成城市。所以你们看见世界上大城市呢，基本上都有一条大河，都是靠一条大河形成的。其他的城市呢，形成总是有这样的经济或者是原因，但是总是有水源的地方才会有城市。耶路撒冷呢，大概在全世界城市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例外，但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几个例外。就这个城市呢，你几乎没有办法用这个自然的或者是经济的原因呢，来解释这个城市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城市。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水，那个地方呢，而且是待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它的中部呢，但是呢是靠近比较荒凉的地方。如果你从这个耶路撒冷开车开出去的话，15分钟就是荒野。那个夏天的话，光秃秃没有水，那个旱得一塌糊涂，那个根本没办法住人的地方。耶路撒冷古代呢，全程只有一口水井。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最后晚餐之前，他讲了跟门徒讲，你去那个水井那儿呢见那个妇人。那个他不需要讲哪口水井的，因为那个全程只有一口水井，所以他只需要去那口水井就好。就那口水井的水呢，今天他们探测出来那水呢，它质量非常差。所以大希律王统治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这个伯利恒呢修建了一个引水渠，把伯利恒的水呢引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今天如果你们去以色列到那个伯利恒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大希律王修建的那个水库和这个引水渠的这个遗址。那么他说呢，就是说到了世界末日到来世的时候呢，弥赛亚来了之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呢就会流出河水来。流出河水来呢，这个水呢而且能治病，可以治愈所有的人的病。第三件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那样的树木呢，每个月都会结果，每个月都会结果子。第四件呢，他说所有被毁弃的城市呢都会重新建立起来。然后呢还有其他几样。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到。这是关于这个物质变化，就是自然界的变化，弥赛亚到来所带来的这个自然界的变化。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呢，弥赛亚到来呢所会产生的社会变化。这一点最基本的呢，拉比犹太教认为呢，弥赛亚到来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和谐的世界。拉比犹太教呢特别强调这个和谐的问题。和谐呢在希伯来语里面呢叫 shalom。shalom 呢是和平的意思，中文一般来说把它翻译成和平或者平安。实际上呢它这个意思呢跟中文里面讲的和谐，儒家思想讲的那和呢，和为贵那和呢非常接近。他认为呢在未来的世界里这个弥赛亚到来呢，这个和睦呢将会充盈于天地之间。这和睦呢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出现和睦，因为这个人的性恶，这恶性这部分呢被上帝宰杀了，所以人都是善性的部分，所以这个没有恶的这部分。不光是人和人之间会出现和睦，人和野兽之间呢会出现和睦。所以他这个神在来未来世界要做十件事情里面第七件呢，就是以色列呢将与全部的这个飞禽走兽呢签约，和睦相处。野兽跟野兽之间呢也将这个和睦相处，也将和睦相处。所以他们还是这个就是接受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第十一章第七节，就是讲的这个关于这个牛必与熊同时。还有几句讲这个关于这个野兽之间和睦相处的这样的这些话。那么由于出现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呢，所以在米赛亚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可以米赛亚时代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听不到人哭喊的声音。这个呢是今世跟来世呢区别的第八个区别。犹太人讲的第八个区别，他说哭泣和哀嚎呢将不再存在于世界上。它的根据呢是以赛亚书的第65章第19节，他说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那么第九件的事情呢，就是说世界上呢不再会有死亡。由于不再会有死亡，同时呢也将引入第十件事情，就是说不再会有叹息、呻吟和痛苦。你也没有疾病，你也没有死亡，所以你也没有痛苦，人人都是幸福的。这个呢是弥赛亚到来以后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第二方面的改变，就是社会方面的改变。基本上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类呢将会变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会有和谐呢，人与自然之间呢也会有一种和谐状态。弥赛亚到来之后带来第三个变化呢， 就是以色列人的自由和团聚，以色列人的自由和团聚。那这里面包含两个意思，第一呢，以色列人呢不再受异族的压迫，不再接受异族的压迫，也不再接受异族的统治，他们是自由的人民啊。第二呢，以色列人呢会在圣地，会在圣地呢重新聚集啊，重新聚集，形成他们自己的国家啊。这个呢是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看法。他说呢，这个拉比犹太教在这个塔胡纳书呢里边讲的，在塔木德的塔胡纳书里面讲到呢，他说神圣的上帝呢对以色列人说，在今世我要把福佑和诅咒、好运和灾难都陈列在你们面前。今世你们以色列人呢，我给你们福佑，但是也给你们诅咒啊，你们有好运呢，你们也有灾难，是吧？他说，但是在来世呢，我要把诅咒和灾难从你们的身上挪开，并且祝福你们，而呢，让凡是看到你们的人都说呢，你们是有福的人，都说你们是有福的人，就是说犹太人呢，完全获得他们自己的自由。来世弥赛亚时期的第四个重要的标志呢，弥赛亚时期第四个重要的标志呢，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呢会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呢会重建，而且跟圣城耶路撒冷重建一起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圣殿呢会被重建起来。那么这个圣殿如果要再建起来呢，就是第三圣殿，就是第三圣殿。这个里边呢，这个拉比犹太教关于这一点呢，他说的非常多。在这个讲到这个上帝将给这个弥赛亚时代世界所做十件事情里边呢，第五件呢就是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而且拉比犹太教相信呢，这回的耶路撒冷呢不再是用那个石头建起来的啊，耶路撒冷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城市，这个它的建筑呢全部是用那个山石，很厚很重大山石建起来的。从在这个土耳其人统治时代呢，耶路撒冷有一套法律呢，这个所有的建筑都必须用石头做，其他建筑材料砖了木头了全部是非法的，一定要用石头建。所以他们那个石头老一点的建筑，你可以看的都是很重的大石头，一块一块砌起来，那墙都是很厚的。现在的以色列呢，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建筑呢，当然都是现代建筑材料，这个像钢筋水泥，但是还是有一条规定呢，就是说你用现代建筑材料建，但是呢你这个外这个房屋这个建筑外面装修板呢要用山石装修板，所以让看起来呢整个全城这个建筑风格呢还是统一的，看起来都像是用石头建起来的房子。但是拉比犹太教认为呢，未来的来世里面，当神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耶路撒冷呢就不再是用普通材料建的，而是用呢蓝宝石建，而是用蓝宝石建。它的依据呢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11节他说呢，以蓝宝石定你的根基，以蓝宝石定你的根基。在以赛亚章第十以赛亚书的同一章第十二节的同时还说呢，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就是这个城呢是用蓝宝石造的，城墙呢是用红宝石造的。这样的宝石呢，这个造成了城市呢，这城市会闪闪发光。目的呢是为了让世人呢来看这个以色列的荣耀，来看以色列的荣耀。它的经文的依据呢是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他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万国要来救你的光。顺便讲两句呢关于这个第三圣殿的问题。圣殿呢在以色列人里面呢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包括这个拉比约翰南本泽凯，昨天我们讲过这个他在罗马人的这个围城中间呢逃出去跟罗马人谈判呢，让这个城破之后呢留下这个犹太人的留下犹太教的这些学者。一直有人指责这个约翰南本泽凯，说你这个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呢让他去这个救这个人，而不是跟这个罗马军统帅呢跟他谈呢让他把这个圣殿留下来。所以他没有救这个圣殿，圣殿被毁掉了。他说这很多人有人指责他。这个以色列今天呢有很多犹太人，这是属于这个右翼极端派的。他们要重建第三圣殿，他们要重建第三圣殿，他们第三圣殿图纸模型甚至连建筑材料全部都准备好了。他们唯一等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时候发生一个奇迹呢，这个圣殿山上现在这个阿拉伯两个清真寺呢被毁灭掉，所以他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建这个第三圣殿的工作。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干一些极端的事情， 以色列政府是把他们当做恐怖分子来抓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年他们策划拿造一个抛尸机，把那个猪头抛到圣殿山里面去，这样侮辱穆斯林，这样那些人都抓起来，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呢，关于这个弥赛亚，拉比犹太教的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呢，跟这个基督教的弥赛亚观念呢，根本上的不同点，我们不去比较一点一点的不同，那个你可以比较出非常多，但是我想谈一点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巨大的差别，我们讲了这样多的关于拉比犹太教关于弥赛亚的观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在这个中世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呢。大规模的这个犹太教跟这个基督教之间辩论，大规模的辩论，这个辩论呢，基本上都是教皇组织，组织了犹太教方面的代表，组织基督教方面的代表，双方呢关于这个教义呢进行辩论。辩论的核心点呢，大家可以想象到，辩论的核心焦点呢，就是弥赛亚的问题，弥赛亚来没来，谁是弥赛亚，是吧？这是核心问题。那么这三场辩论呢，第一场呢是在1240年发生的，1240年呢巴黎辩论。1240年巴黎辩论，这场辩论是在巴黎进行。在1263年呢，发生了一场巴塞罗那辩论。这场巴塞罗那辩论呢，也是当时的教皇亲自组织。在1413年呢，爆发了一场托托萨辩论，也是在这个意大利托托萨呢发生进行的辩论。这三场辩论里面呢，最重要的一场辩论呢，是1263年的巴塞罗那辩论。1263年的巴塞罗那辩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巴塞罗那呢，宗教和睦的气氛比较好，犹太人呢没有受到太多的压迫，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呢，他们比较自由，也比较敢说话。参加辩论的犹太教这一方呢，他的拉比呢叫纳曼尼德斯，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犹太教拉比，是个犹太教思想家，他对犹太教的东西呢了解得非常深刻，非常透彻。所以他在这辩论中间呢，因为同时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学识非常好，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辩论的时候这个宗教气氛比较好呢，他比较敢说话。巴黎辩论跟这个托斯萨辩论的时候呢，宗教气氛比较差，犹太人呢比较害怕，所以他们不太敢说话。那两场辩论呢没有出现真正的交锋，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两种思想的碰撞。在这个巴塞罗那辩论以后，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就纳曼尼德斯呢，他在事后呢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论辩集，记录了当时这个辩论的情况，就是犹太教一方面说什么，他们说什么。实际上这个辩论呢是在两个犹太人之间进行的，基督教那一方的这个主辩人呢，那个人呢是个改宗的犹太人，他是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所以他对犹太教那些经典呢非常的熟悉。所以他进行辩论的时候呢，他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犹太教方面来的例子。在这些辩论中间呢，有一点是共同，就是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就是说在拉比犹太教的那些文献里面呢，有大量的真实的神的话语，那真正的神的话语，没有记载在旧约里面，也没有记载在新约里面，但是确确实实呢是神给这个犹太人的启示。所以如果你要去好好去看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些文件呢，你一定呢能在那里面找到呢神呢有关这个耶稣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表这些预言。所以这个基督教一方的辩论呢，他们主要的侧重点呢就是在拉比犹太教文件里面呢找这些东西，找这些例子，找出这些预言来，然后跟犹太教方面看呢，就说实际上呢，其实在犹太教文件里面，神呢也是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呢已经来了，而且他呢就是弥赛亚。那么这个基督教一方的辩论师呢，他的名字呢叫做佛雷保罗，他是一个改宗的犹太人。改宗犹太人。那么他首先呢拿出了一个非常他认为非常过硬的一个材料。他是从这个犹太教经典密德拉士里面找到一段，然后这一段呢，他说这段是这样，这段他说呢，有一个犹太人呢正在耕作，耕作的时候呢，他的牛呢突然哞哞叫起来，牛叫起来之后呢，有一个阿拉伯人呢从这个路边田边路过，这阿拉伯人就对他说， 哎，犹太人，犹太人，解下你的牛，放下你的犁，卸下你的犁头，因为圣殿已经被毁灭了。这个就是说圣殿被毁灭的那一天。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就把他的牛解开，把他的犁放下，然后他把这个犁头也卸下来。这个时候呢，在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呢，这个牛呢突然又叫起来，又开始哞哞叫起来。这时候阿拉伯人呢又对他说，他说拴上你的牛，扶起你的犁，装上你的犁头，因为你的救世主已经降生了。佛雷保罗呢，他大概是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他从那个过了这个拉比犹太教很多文献，那个文献是不得了，你要去看汤姆的话，一部汤姆的64卷，每一卷都有这么厚，一个书架的话也就是放一部汤姆的，加上梅德拉什的话再另外加一个书架。但是他在这里面呢找了很多东西，他怎么找到这一段，他说他当时呢在辩论的时候他就把这段拿出来，他给这个纳曼尼德斯看，然后他就说呢，说你看说得很清楚，救世主呢已经降生了，这是你们拉比犹太教自己的文献，是你们自己的经典，这是神给你们的话语，你怎么可能还不承认这个救世主已经降生了呢？纳曼尼德斯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听他说什么。纳曼尼德斯在他的这个论证集里面，他对这一段做了详细的记述。他说：“我回答。”纳曼尼德斯回答：“他说我不相信这篇阿格达。阿格达呢是传奇，意思就是说，这个昨天我们讲过这个拉比犹太教的概况，他们有律法，有传奇，对吧？”律法呢，就是说制定了一条条新的法律。传奇呢，是一些故事，象征性的故事，用来解释这些律法。所以这个纳万尼斯先讲呢，他说我不能相信这篇阿格达。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佛雷保罗当时心情啊。我这个他辩论的时候，他想呢，我找出你们犹太教里面证明救世主已经降临的文字，他们是你们犹太教自己的经典。你当然你当然应该承认是吧，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逃吗，对不对？所以他费了很大力气，他把这条找出来，他把这个拿出来，结果纳曼尼德斯呢，他一句话呢就把这东西否定了，他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不相信那个。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所以这个纳曼尼德斯当时记述也就说，他说当时呢这位先生就大叫起来，佛雷保罗当时就大喊大叫起来，他说你看，他居然不相信犹太人自己的经典，他居然不相信犹太人自己写的经典。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关于弥赛亚的问题呢，从这个辩论的这个细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弥赛亚的问题，双方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这个差别呢，不光是在这个信仰的本身，很大程度上呢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呢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区别，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区别。这个区别基本上在哪里呢？基督教呢，它是就是说，它所遵循的这个逻辑原则呢，基本上是古希腊的这个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这个线性逻辑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这个逻辑呢是一种纯理性逻辑，中世纪的基督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呢建立自己的神学体系，建立自己的神学体系。那么这个逻辑呢是非常严谨的，非常合乎理性，非常严谨，是吧？这个是最基本的推理，你可以说 A 等于 B。B 不等于 C， 所以呢 A 不等于 C， 这个非常清楚。拉比犹太教呢，它没有这个逻辑原则，它没有这个逻辑原则。拉比犹太教是一种呢叫做平行逻辑的一种逻辑。平行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多种结论呢是并存的，不仅是并存呢，而且呢一种结论的存在呢必然导致另外一种相反结论的存在。就是当我说 A 等于 B 的时候呢，同时必然存在的结论呢是 A 不等于 B，A 大概等于 B，A 等于 B，A 又不等于 B，A 跟 B 没有任何关系，诸如此类呢，它可以有很多平行的东西同时存在。所以当这个佛雷保罗他找到这段这个犹太教经典里的这条东西，那么在他看起来呢，这个推理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是吧？他的推理的前提呢是说呢，犹太教的经典呢。他的推理是这样说，他就说，这个故事呢，是犹太教经典里出来的，是吧？第二呢，犹太教这部经典呢，确确实实呢是犹太教经典，然后他就导致结论，所以呢，犹太教呢应该承认呢这个故事是真的，这是他的这个三段论推法，很严谨的这个逻辑推理，而且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这个无懈可击的逻辑到了拉比犹太教那里呢完全不存在，因为拉比犹太教的这些前提呢，前两部的前提呢，这个故事是从犹太教里面来的啊，犹太教经这本书是犹太教的经典，这些都是可以变的，这些都是可以做任何变化，你可以往里加任何东西，你可以说这个故事是犹太教经典里来的，但这个故事呢可能不是犹太教经典里来的，这个故事呢从别的地方加到犹太教经典里来的，然后结论呢也不会是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故事。同时，如果当我们有一个结论说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存在另外一个结论，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个故事，我们应该相信一半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呢，你的这个前提呢，你有两个前提，你有一个结论，你这个前提和结论不管你怎么换呢，两个前提不管你怎么换怎么加，你往里加多少东西，这个结论是一样的，这个结论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结论本身呢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个结论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不管你怎么变换这个前提，怎么变换成这个条件呢，它这个结论总是一样的所以对你来说，这个推理呢，三段论推理呢，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呢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拉比犹太教呢有人就讲了很正确的做了一个总结，说拉比犹太教呢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神学体系，这个确实拉比犹太教没有自己的神学体系，没有一个人呢他能够给你拿出一整套的拉比犹太教的理论来告诉你 ABCD 拉比犹太教是这样，是这样一个信仰没有。有一个人呢你们可以注意一下，有一个人叫麦蒙尼德麦蒙尼德呢是这个生活在埃及的一位这个犹太神学家，他呢运用这个犹太教神学犹太教的理论跟这个古希腊的这个逻辑结合起来，实际上他用的是基督教的方法总结了一整套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神学理论他确实总结了一套，他总结出了拉比犹太教13条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信仰，第13条最重要的信仰，这13条里边的第12条呢就是等待弥赛亚到来13条最基本的信仰，他总结了这个516条律法，516条根本律法，就是说所有其他律法呢都是从这516条呢发展出来的。但是这个麦蒙尼德呢，你不要以为他的话呢就是这个受到尊敬，受到这个麦蒙尼德在犹太教内部呢一直受到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呢麦蒙尼德呢把犹太教教育教条化，从而呢反对这个犹太教自由辩论的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说破坏了犹太教这个平行逻辑的理论。所以这个也就很自然的呢，这个辩论呢在这里呢就到这里呢就没办法进行下去，就是说这个双方思维逻辑不一样，所以你认为你证明的东西在他看来呢你什么也没有证明，而且推到最底线呢，我可以用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我不承认，我不相信，你没有关系，你说你这是我经典，这是我经典，但是我同样有理由我不相信，因为我有理由说发表我有理由呢拿出我自己的观点了。这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双方差别，一个根本的差别呢是思维方式的差别，是一个思维方式差别，也可以从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拉比犹太教的关于弥赛亚所有这些理论里面看到，你看不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你看不到一个统一理论，弥赛亚叫什么名字呀？每个人有他自己一个名字，是吧？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说这样，那个人说那样，没有一个呢是这个统一的说法，是吧？这些都没有，这是一个。第二个很重大的差别，在这场辩论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对于弥赛亚的这个一个理解方面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呢，就是犹太教呢认为呢，这个救世主弥赛亚呢不那么重要，不像基督教呢把这个就是救世主弥赛亚看得那么重要。他们认为呢不那么重要。这个不那么重要的看法呢，在我看呢很大程度上呢跟他们这个语言呢有关系，跟语言的这个理解有关系。弥赛亚这个词呢，你无论是翻译成英文也好，翻译成中文也好，它都是一个专用名词，除了这个指这个救世主之外的话，没有其他的意思。如果一个语言里面一个词它是一个专用名词呢，它在语言里面地位呢就是比较高的。就这个词呢，它有一个专门的意思，它就没有其他的意思。这个词不跟任何其他的意思呢分享这个词本身，所以这个词呢是比较神圣的这个词。 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呢，弥赛亚这个词语言本身在中文或者英文或者在拉丁文里面呢，本身呢就是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但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不是个专有名词啊，希伯来文它叫马西亚，马西亚呢就是个受膏者。犹太历史上有很多受膏者，从大卫王开始呢，大卫王朝历代国王都是受膏者，所以有的这个拉比在辩论中间他就公开这样讲，他说弥赛亚有什么稀奇啊？这个大卫王朝的每一位国王都是弥赛亚，是吧？他实际上在这里面玩这个文字游戏，因为这个弥赛亚是马西亚啊，所以他说受膏者，他说这就是弥赛亚啊。纳曼尼德斯在辩论中间呢，他跟这个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呢，他甚至这样讲，他说甚至在犹太教里面呢，连这个原来的这个波斯国王居鲁士都被叫做弥赛亚，因为他对犹太人好，他让犹太人回来重修圣殿，所以居鲁士都被叫做弥赛亚。所以他说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弥赛亚。那确实，我跟你说，犹太人他这确实有很多弥赛亚，他们对弥赛亚马西亚这个词呢，并没有那种神圣不可侵犯那种感觉。马西亚那个词到今天呢，还被用作普通人的姓和名。我两年前教课的时候，在特拉夫大学有一个学生呢。一个女学生，她的名字叫沙尼马西亚，我点名的时候看见那名字吓了一跳，怎么去管她自己叫吗？管她自己叫弥赛亚，而且大学那个名册，她这个姓跟名是反过来印的，我很多年我还是不适应这个，所以我到开始我以为这个马西亚是一个名字，我想她父母大家对她寄很大的希望，管她叫弥赛亚。后来我就跟她聊了两句呢，我才搞清楚她那名她那个弥赛马西亚可能并不是她的名字，她的姓，所以不光她是弥赛亚，她们一家子都是弥赛亚啊。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讲，他讲由救世主不那么重要，弥赛亚不那么重要呢，不光是这个语言上的问题，他有这个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前面讲过呢，弥赛亚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呢，它是一种这个奖赏的标志，就是说在你做过了所有该做的事情，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之后呢，神奖赏你，给你一个标志，让弥赛亚来给你打开这个进入来世的门。所以对这一点来说呢，最重要的问题来说呢，不是这个弥赛亚来不来，最重要的问题呢，是你自己在做什么，是你自己呢在努力呢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善的人。所以纳曼尼德斯呢，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对于我们所信奉的宗教来说，就是对于犹太教来说，救世主这种概念呢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呢？对我来说，国王就比救世主要有价值的多。你是一个国王，他也是一个国王，你是一个不信犹太教的国王，而他是一个信犹太教的国王。他说救世主不过像你一样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国王而已。他说当我呢在这个不信犹太教的国王的领地遭到流放的时候呢，我置身于那些不断指责我的人民之中，领受他们所经历的折磨、苦役和耻辱。当我以这种方式为造物主效忠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实际上就指呢，就是说，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那我在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面呢，我还是效忠我的这个神啊，我做这个学习托拉这个讨论律法，所有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我是得到这个在来世里的报酬的啊，神会给我这个根据我做这些事情呢，在来世呢给我报偿。所以这个环境越艰苦呢，这个报偿越好，报酬越高，因为这工作越艰苦啊。如果弥赛亚来了的话。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这个很顺利很这个很和平的地方。那个时候你再去学托拉你讨论律法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所以你那时候得到的报酬呢反而要降低。所以他觉得呢这个等待弥赛亚到来这个过程呢比弥赛亚本身到来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还要重要。所以从这个点上讲呢他们也是认为呢弥赛亚呢不那么重要。弥赛亚呢不那么重要。所以最后呢我们做一个这个小的总结。我认为呢这个拉比犹太教呢跟基督教相比呢关于弥赛亚呢有两点呢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点呢就是拉比犹太教关于弥赛亚的属性，弥赛亚的这个到来的问题，来没来究竟关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呢，拉比犹太教呢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观点，而且呢这个没有统一明确的观点呢，这是符合这个拉比犹太教的本质，符合拉比犹太教本质，因为拉比犹太教本性上呢是一种对话的哲学， 人对话的哲学。拉比犹太教呢，他所记录的所有经典呢，他都是人和人之间对话，都是人和人之间呢就不同的观点呢发生辩论。这些所有的观点和辩论呢，它是平行存在，不存在哪个比哪个高或者哪个比哪个重要，哪个对哪个错，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对拉比犹太教来说呢，要对某一个问题形成一个统一的见解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犹太人自己讲的笑话，他就说三个犹太人呢可以有四种意见。三个犹太人可以有四种意见。而且这话呢还是有这个经典的依据的。在这个坦伦穆德的这个大议会书里面呢，他曾经有一句呢讲到呢，说所罗门王呢，不仅他的话跟他爸的矛盾，而且他的话跟他自己的话矛盾。所以三个犹太人可以有四种意见，其中有一个人呢他自相矛盾，所以他一个人可以有两种意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呢都是同样存在。所以这样呢就是说拉比犹太教在弥赛亚问题上他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观念。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呢，弥赛亚的重要性呢是有限的。弥赛亚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弥赛亚更多呢是一种象征，是一个标志。它代表呢人类呢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弥赛亚本人呢并不对这个世界做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呢是作为这个信仰的人呢，每一个人呢他要完成这个神交给他们所有的律法。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呢再看看这个我们最开始在这个课一开始呢我们讲的那个笑话。我们讲的那个笑话。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两种这个对弥赛亚呢完全不同的这个看法。这个笑话的背景呢是在这个16、17世纪的这个俄罗斯，那是个东正教的国家。对于那些东正教的这些信徒，他们的那些信徒来说呢，弥赛亚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观念，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观念，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对他们来说呢，这是救世主。所以弥赛亚要到来这件事情呢，是一件真实的可行的事情，而且呢，到来之后呢，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发生变化。所以那个俄罗斯商人，当他听说这个弥赛亚要来，而且这个人呢，他弥赛亚来了以后，他就跟弥赛亚去耶路撒冷了，他确实非常着急，因为他相信这个俄罗斯人，他相信呢，弥赛亚要来了以后呢，确实呢，这世界要变了，那个钱呢，我就要不回来了，所以呢，他非常着急。这个犹太人呢，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拉比犹太教的信徒，对他来说呢，弥赛亚没那么重要，来不来呢，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也没有确切的观点，要依靠人的行为或者人的忏悔去把这个弥赛亚召来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如果不守安息日的话，就知道这个弥赛亚不会来，所以对他来说呢没有关系。他要欠这笔钱，签这个合同呢，他只要每个安息日干一件活呢，这笔钱他一辈子都不用还了。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弥赛亚即使来的话，在他看来呢，也没那么重要。弥赛亚并不改变这个世界。弥赛亚来了之后呢，人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他该做买卖的还做买卖，没有不存在这回事。说弥赛亚来了，我就去跟弥赛亚上去耶路撒冷，那我去耶路撒冷谁养活我呢？是吧？所以我还得自己做买卖，自己赚钱，自己生活。所以呢，即使是弥赛亚来了呢，那个欠账呢还是要还钱，做生意呢还是一样的做生意，所以没有必要呢去为弥赛亚来不来这件事情呢，做这些周折，是吧？把它看得这么重要，看得这样这个，看得这样意义重大，所以这个呢就代表两种呢，对，实际上代表两种呢对这个弥赛亚完全不同的认识的这两种世界观，所以当这两种世界观碰撞到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就发生这样一个笑话，犹太人呢试图用这个天主教徒呢对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呢，想利用这一点呢，拿这个呢来赚钱，是吧？拿这个来赚钱，对他来说呢，拿这个东西来赚钱呢，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弥赛亚呢，在他看起来呢，没那么神圣，这个呢，是我对这个笑话呢，基本的这样一个解释，这个关于弥赛亚的这个专题呢，我们大体上就讲到这样，我们基本上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拉比犹太教呢，对弥赛亚的基本的看法，下面我们的这个。讲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题目，讲一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关于犹太人守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情况。
能不能补充一下犹太人对于耶稣是弥赛亚这个观点中的反应？
首先呢，这个 中世纪的这个犹太人呢，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辩论方法，就是说呢，他因为生活在这个基督教世界里面，而且他们呢，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很多时候呢，受到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很友善的对待，所以呢，他们不承认耶稣是这个是弥赛亚，是救世主，那么但是他也不要否认这一点。所以他做了个辩论呢，他这个辩论经典的辩论他是这样的，他说呢，如果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因为中世纪的时候他们总是被受到谴责，说他们杀死了这个耶稣，杀死了这个弥赛亚，所以他说如果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么这个他被杀死呢是神安排好的，所以我们犹太人就算是我们犹太人杀死了他呢，那么这是应该做的事情，等于是呢还是就是。就是我们替你们做了件好事，我们成全了这个，我们成全了你们，成全了这个耶稣。如果你说我们不该杀这个耶稣的话，那你就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个耶稣不是弥赛亚。意思是说耶稣不该死，不该被杀死。这个呢是犹太人的中国犹太人的基本的这个对待耶稣这个态度呢进行的辩论的办法。在塔木德里面呢，有几个关于耶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呢，有两个故事影响比较大。有一个故事讲到呢，说这个耶稣呢是这个犹太教的一个拉比，这个拉比的名字呢叫这个Rabbi Avtalon， 他是 Avtalon 的学生，他是 Avtalon 学生。然后呢，他说有一次 Avtalon 逃到那个埃及去，注意到这里面他也有一个逃到埃及的故事。逃到埃及，因为他受了当局的迫害，耶稣跟他一块去了。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住在一个旅店里面，然后这个旅店的女主人从他们这个面前走过，这个 Rabbi Avtalon 就讲了一句呢，说这个女主人很漂亮。然后这个耶稣就当时就跟这个女主人讲了，就跟这个 Avtalon 讲了，说这个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呢不是很漂亮，所以 Avtalon 就很生气，我说她漂亮呢，我指着她的这个灵魂很美，不是说她这个肉体很美。然后他就拒绝跟这个耶稣说话。那么因为不拒绝跟耶稣说话，耶稣怎么跟他求情呢？他也不肯跟这耶稣说话呢。最后这耶稣就离开了阿弗塔隆呢，自己出去呢另外立了一个教派。所以这个呢就是拉比犹太认为呢，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建立的这个基督教。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呢，他是讲到这个逾越节前后，某一年的逾越节之前呢，他说因为有一个叫耶稣的人呢，因为这个崇拜，我搞这个偶像崇拜呢，被这个犹太人呢扔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那个粪坑里面淹死了，就是这样两个就是指名叫耶稣的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个巴黎审判的过程中间呢，巴黎辩论的过程中间呢，巴黎辩论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说这个那个基督教一方就说呢，这个犹太教文献里面有些侮辱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犹太教这个塔木德应该被禁止，那么就拿出这两段来呢，做证明。拉比犹太教基本那个时候做的辩论的基本的辩论的方法呢，就是说呢，这个里面讲到的耶稣呢，并不是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主耶稣，耶稣这个名字，他这个也不是没有根据，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名字，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在这个约瑟夫斯写的这个犹太战争这个历史书里面呢，里面至少讲到过六位叫耶稣的人。是不同的人，所以他说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也没有侮辱这个耶稣。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说，那个关于逾越节他们把这个耶稣这个扔到粪坑里淹死的这个故事呢，恐怕呢他讲的是耶稣本人，因为那个耶稣他是有一个前面加了个定语，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另外一个耶稣呢不一定，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这个耶稣到底是哪人。总的来说呢，这个拉比犹太教呢，在早期呢，对这个基督教也好，对耶稣也好，抱的是一种敌意的态度，是一种敌意的态度。以后我们讲到这个拉比犹太教上帝观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这个他们所认为的这种这个背叛这个一神教的这个信徒，他们有专门有个名词，这个信徒是包括这个基督教，包括基督教也包括这耶稣。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呢，欧洲的这个犹太教呢经历了一场很大的这个启蒙运动，叫做哈斯卡拉运动。哈斯卡拉呢，希伯来语里面这个教育的意思。 哈斯卡拉运动里面有一位出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叫门德尔松，他叫摩西门德尔松，但这个不是那个作曲家门德尔松，两个都是犹太人，但是不是同一个人。门德尔松呢，在我所知道的文献里面，他是所有的这个，就是作为犹太教内部，不是改宗的，不是那个犹太人改宗叫信基督教的这个，犹太教内部的这个人，犹太教内部的人士里面，思想家里面第一位呢，不对耶稣基督抱敌意的这样一个人物，他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或者是什么，但是他呢不对耶稣基督抱敌意，他觉得呢，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呢，都极大推广这个神在这世界上教义，提升了这个人的思想水这个思维水平，所以他认为呢，耶稣也好呢，这个穆罕默德也好呢，对这个世界呢都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他管这个基督教和这个伊斯兰教呢，把他称为呢这个犹太教的两个女儿。犹太教两个女儿，所以这大家是亲戚关系。那么他曾经遭到过这个基督徒的挑战，有一个基督徒呢曾经给他写过一封很长的信，就是说给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就是关于基督教的问题。他这封信呢基本上就是说呢，结尾就是说这样，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有本事把这些信问题都回答清楚呢，那么你就信仰你的犹太教。否则的话你就应该皈依基督教，否则或如果你要不皈依基督教呢，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因为你不能通过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门德尔松呢他做了个回答呢，他基本的回答呢就是说呢，他不否认基督教的这个重要地位，他也不否认这个基督教的成就，但是呢他呢出于他自己传统，他要停留在犹太教之中，而且他很强调一点就是说犹太教呢并不传教。犹太教确实犹太教不传教，他们这个认为信犹太教犹太人呢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群体，他们要保持这个群体特殊性，他不希望外人进入这个犹太教。所以他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只保持这个我们一个小圈子啊，这个呢是神特定的选民阶层，这个跟其他人呢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也不把别人招来啊，那么耶稣呢他是拯救其他人的啊，所以呢这个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并不去招你们的那些教民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关于这个犹太教犹太教对耶稣最开放的看法，就是像刚才我讲到的马丁布伯，他列出了一个底线，他就是说犹太人对耶稣的理解，就是说第一呢，犹太人早晚会承认耶稣呢是一个伟人，这个点没有问题。第二点呢，犹太人或许可以承认呢，耶稣呢是一个弥赛亚。如果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呢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那个暗藏建囊的弥赛亚，如果是那样的话，但是有一个底线呢，就是说犹太人呢无论如何不会承认耶稣是神，因为呢弥赛亚呢不是神，这个呢是犹太教的基本的看法，马丁布伯这个观点呢，即使在今天呢，在拉比犹太教看来也是非常非常离经叛道的，所以马丁布伯因为他的亲基督教的这个思想这个态度呢。经常的遭到这个犹太教正统派的攻击，经常遭到犹太教正统派的攻击。但是我个人呢，比较倾向于看到这个马丁布伯的倾向于赞同马丁布伯的看法，就是说早晚呢，犹太人呢会承认主耶稣的地位，早晚呢他们会承认这个主耶稣呢是弥赛亚，至于最终他们会不会承认这个主耶稣是神呢？我想这要到世界最后的阶段，当这大卫之子弥赛亚再一次降临的时候呢。也许他们会反应过来的，这个人跟这个约瑟之子弥赛亚是同一个人，那个时候他们最后得到拯救，这是我的看法，基本上呢，犹太教今天呢对基督教也好，对耶稣也好，总体上抱的还是一种敌意态度，这个很大程度上呢，并不是因为宗教上的这个争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欧洲1000多年呢受到了这些伪教徒的这个迫害，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跟犹太人谈话的时候，这些方面还是比较这个。敏感的问题。我有一次去这个犹太教堂呢，这个教区教堂之前呢，跟一个跟他们一个信徒聊天，就随便谈起来，他就讲起来说，这个犹太教会堂呢是一个这个不光是一个宗教崇拜的地方，而且是个社交场所，可以在这聊天，可以认识人，可以这样那样。我说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去教堂礼拜六做崇拜，礼拜天做崇拜呢，做崇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社会活动。你在那里面认识很多人，都做很多其他事情。他马上就跟我说，他说犹太人呢不会喜欢听见你说这个话，但是呢，但是我可以接受，所以他的意思就警告我呢，就是说你到那个犹太教会堂，你不要去讲那块，所以呢， 事情还是相当敏感的事情，就是说是他们还是抱很多敌意态度。但是我相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历史对历史的看法呢，慢慢的会这个发生修正，而且是随着历史远去呢，慢慢的呢，这个态度呢，我相信会缓解下来，但是这个需要时间，需要这个特别需要时间，特别需要这个两个宗教之间的对话，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那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这就是刚才那个时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就是问到这个，关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于赎罪的问题，就是说那个以前呢有圣殿的时候，你可以献祭，你这个犯了罪呢，你可以去赎罪。现在呢没有圣殿了，所以呢你没有地方赎罪了，你没有地方赎罪了，所以现在呢不存在赎罪的问题。现在呢你有一个完整的律法，你应该照着这个律法去做。你不做呢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呢在天上看着，所以你每一件事情他都记在那里。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呢，他跟你算账，所以现在呢完全责任自负，你不可能说我这个今天干一件坏事，明天杀一只鸟，咱们就了了，没这回事，这个是拉比犹太教基本对于这个赎罪和犯罪的看法，啊，还有别的问题吗？好，哎。对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从教义方面来说呢，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在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他受到这些东西的障碍，但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次要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是一个，如果你跟信教犹太人讲的，大概这个问题更大一点。但是今天比如说以色列呢，这个犹太人的80%以上犹太人是不信教的，世俗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呢，这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跟他们去谈的话，他们的基督教还是抱有反感。而这个反感呢，是由于这个历史上发生这些破坏犹太教徒这些事件造成。对，这是我的。好，还有吗？
刚刚张教授提到三个圣殿，第一个是那个所罗门，然后施拉，然后西律王，然后这
不不，西律王只是把那个圣殿就是扩大修改，就是装修了一下，就是他不是建那个圣殿，所以西律王那个圣殿他也还是第二圣殿，还有第二圣殿，那个圣殿就是在西律王时代并没有被毁掉，这样。清楚吗？对，
他们有在别的地方有建圣殿
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个山啊，你要去耶路撒冷，你看那个圣殿山啊，那个圣殿山是他们认为是非常神圣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当初这个神创世的时候的话，先造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神造亚当那块土啊，是从那个山上拿来的，那个山上有一块陨石，很大一块陨石。这块石头呢，他们认为是当年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拿以撒献祭的地方，就是他把以撒绑在这块石头上的，所以这座山的这个地位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取代，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取代。伊斯兰教也是认为这座山的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因为穆罕默德是从那里升天的，穆罕默德从那里边的上天去旅游。而且他上天的时候，那块石头呢也想跟着他一块上天。这穆罕默德在升到半空中的时候踢了一脚，把这石头踢下来。所以这个今天你看这石头上面有一个脚印，这是穆罕默德。关于这个犹太教对这个经典的解释呢，我们昨天呢稍微讲了一些，就是它有四种解释办法。它有四种解释办法，所以呢，这个经典呢，我们是可以这样解释，我们可以这样看，但是在拉比犹太教看来呢，这个经典的意思呢，跟你这个原文写的那个呢完全不一样。你去这样理解这个经典，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因为他有一部口传托拉，所以他有权呢做另外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而且这个解释呢，他们认为呢，这个是有关这个东西的真正的解释。你那个解释呢，是你看到的浮皮潦草的东西，因为神当初呢。认定了这个东西呢是被外书面托拉是会被外邦人拿去的，所以有这个口传托拉呢，保持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对于这个托拉理解的秘密。在关于这个口传托拉呢，不光是这个理解方面可以有区别，它确实有些东西呢，犹太教认为是一些秘密的东西，不可以说的。关于将来讲到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讲那个问题。 啊，有两大秘密呢，是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口传托拉，包含然后是拉比之间的这个口耳相传，这个不可以告诉外人。这两大秘密呢，一个秘密呢是这个创世的秘密啊，犹太人认为呢他们的口传托拉里包含了这个神创世的秘密。第二个秘密呢是关于这个就是但以理书里边讲的那个神车的秘密啊，所以这两个秘密呢，他们认为呢是这个西拉比犹太教这个绝对是不可以跟外人透露任何东西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拿到的那个托拉，他们是真正的托拉，而且他们那托拉的解释呢跟其他民族解释呢，一般人从这个文本上解释呢，他解释方法是完全不一样。
他都有一套他的
托拉。对，这是很好的问题。托拉呢在希伯来语里面呢有很多意思。托拉第一个意思呢是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全部律法。神给以色列人的全部律法，在这个意义上，托拉这个词的意思呢，有点类似于这个儒家思想里面那个道，这个道的思想就是包含了世界跟这世界有关的全部真理，这是托拉，这不是一本书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托拉呢，拉比犹太教甚至赋予它神性，啊，他们认为托拉这个东西呢，在神创世之前呢就已经存在了，创世之前就存在，甚至有人讲呢，有拉比犹太就拉比讲呢，托拉呢本身参与了这个创世的活动，参与了创世的活动，托拉本身甚至有神性。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托拉呢就是刚才你讲的摩西五经，那五卷呢加在一起呢，它有个名字叫托拉。所以第三个意思呢，这个托拉呢指的是整部旧约圣经，就是所谓的 书面托拉，就是写下来的托拉，就是旧约。第四个意思呢是口传托拉，就是说呢是神另外传给摩西的一部呢，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传的。最后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是两个加在一起，口传托拉和书面托拉在一起。他这个呢也叫托拉。
所以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没有赎罪的观念。
弥赛亚不赎你的罪，这是绝对的。他们不认为弥赛亚会赎你的罪。好，我们再谈一个呢，仪式方面的主题，关于逾越节。今天这个逾越节问题，如果我们谈不完呢，这个我们留到明天讲完这个关于神的观念之后呢，逾越节跟这个祈祷的问题呢，我们一块来谈一下。以色列人呢有很多的节日啊，犹太人他们宗教节日、世俗节日加在一起的话，一年这个节日大概时间要超过一个月，一年节日要超过一个月。以色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以色列生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节日多，再一个呢是罢工多。就是他在罢工数大概是世界上第二的罢工多的国家，所以每年那个大学开学的时候呢，从来不能按期开学，要不然呢是犹太人节日，如果不是犹太人节日呢，就是学生罢课，学生要不罢课呢，老师一定罢工，老师要不罢工呢，是学校那工作人员、秘书、清洁工什么他们罢工，可能这个地很少有这个每年能够按时开学的时候，那这样多的节日里面呢，最大的节日、最重要的节日呢，是这个逾越节。最重要的节日是逾越节。为什么这逾越节最重要呢？首先一点呢，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呢，类似于中国人的这个年夜饭，类似于中国人年夜饭，这是犹太人一年中间最重要的一顿晚餐。而且这顿晚餐呢，是一定要全家在一起吃。不光全家在一起吃呢，而且是一个大家族的观念。如果你有附近认识亲戚、朋友或者家里人呢，都应该请来大家一起吃。一起吃这晚餐。逾越节呢，有一本经典，叫做《逾越节传奇》。叫做逾越节传奇，这个下面我们还会讲到。逾越节传奇呢，主要是讲了这个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逾越节传奇呢，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太人，不世俗的也好，宗教的也好，加在一起读的最多的一本经典，读的最多的一本经典。这个祷告、祈祷，他们有一本祈祷书，那个是宗教新教犹太人每天都要念的，从早到晚祷文都写在上面。但是不信教犹太人呢，那是大多数，他们从来不看这本书，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圣经在以色列呢，这个中学呢是有这圣经课的，学生必须要学这圣经课，而且要通过圣经课的考试，中学毕业还要考这圣经。但是这个圣经课考试呢，这个学生呢基本上呢就只是应付差事，能把这考试糊弄，把这考试通过了以后呢，他全忘了，那个圣经他不会再去碰一下，所以这些犹太教经典呢。没有人真的去读，也没有人长期的去读它。唯一的一本呢是这个逾越节传奇。每年在犹太人过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饭的时候呢，他要拿着这本书呢从头念到尾。一家人坐在一块念从头念到尾。而且这本书呢，不管是信教犹太人还是不信教犹太人呢， 他们都念了。按照这个以色列的国土报，去年统计数字呢，不是今年统计数字，今年统计数字呢，以色列呢 80% 的犹太人家庭，在吃逾越节晚饭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逾越节传奇呢从头念到尾。所以这个呢是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所有犹太总体上来说呢，犹太人念的最多的一本经典。逾越节的假期呢是以色列也是所有的这个节日节假日里边的假期最长的。逾越节本身按照宗教规定呢应该有七天的假，第一天和第七天的圣日完全不工作，中间那五天呢也可以工作。在大学里呢，逾越节那个假呢相当于这个欧洲国家那个大学里面那个 Easter 的假，大学里面有两个礼拜的假，相当于半个寒假的那样的程度。关于逾越节呢，它是由完全的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依据，旧约圣经的依据呢，拉比犹太教主要的这个依据呢是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呢主要呢是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这个在出埃及记的这个第十二章，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一件事情呢是关于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呢需要选一只这个一岁的公羊羔，然后呢把这个羊呢杀掉之后呢，要把羊的血呢涂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呢这个羊羔呢，它必须得把它烤熟，必须得是烤，这一页羊羔你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做，一定是烤，烤了以后呢，按照规定它应该跟这个无酵饼和这苦菜呢一起吃，而且呢还说呢，你吃的时候呢，要这个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里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呢？这是神拯救这个、把这个犹太人。把希伯来人领出埃及的这个前夜，因为这一夜形势非常紧张，千钧一发，犹太人呢可能随时都可以出发，随时呢都有可能出发，所以这一夜你要这个穿鞋束带拿杖呢随时做好出发准备，然后呢这个吃这个肉的时候呢要快的吃，那么血涂在门框上呢，就是由神给犹太人让他做了一个记号，这样呢这个在神击杀这个埃及人的头生子的时候呢，他会越过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门，这样呢就是这个逾越的这个来历。除了这个羔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关于这个无酵饼。无酵饼呢这个希伯来文叫马萨。基本上这个我相信这个一般在以色列这个教堂里面用的这个圣餐的那个饼呢都是用的这个马萨。在美国我不知道。这个马萨呢是一种方形的这样一种无酵饼。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给犹太人的给这个摩西的指令是两个，一个呢是关于逾越节宰杀羔羊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有七天的时间呢你不可以吃有酵的东西，这七天呢你都要吃无酵饼。这个呢就是基本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两个从旧约圣经来的呢两个最基本的规定。那么逾越节呢这个过节的方式呢在旧约时代呢就已经开始发生了一再发生变化。最开始这个过节呢是各家自己过的。因为圣经里面呢讲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是一家一户呢每家自己去宰一个羔羊。如果你这羔羊太大，这个家里人口少吃不了呢，你要请这个亲戚或者朋友来一块过。所以最开始呢这个羔羊呢是这个过节呢是一块过的。后来呢大概是在这个约西亚王的时代呢这个过节呢就改了，都改在这个耶路撒冷过节。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去耶路撒冷过。以后在第二圣殿这个建立起来之后呢又增加了一条。逾越节宰杀这个羔羊呢一定要在这个圣殿里宰杀。而且在圣殿宰杀之后呢要做一个献祭的仪式，等于呢这个用这个羔羊的献祭，献完祭之后呢你才可以把这个羔羊领出来呢带回到一个耶路撒冷的人家里面呢在那里吃。你不可以带回，比如说你要住在以色列别的地方，你不可以把这个羊拿到这个别的地方家里面去吃这个羊，你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人家里面吃这个羊。 那么血呢，以前他们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撒完这个宰完羊之后呢，把这个血呢撒在这个门框上。后来呢，因为改在这个圣殿里边这个宰杀这个羊，而且拿这个羊是献祭的呢，那么就像这个所有的这个献祭这个习惯一样，把这个羊血呢泼在这个圣坛底下，放在圣坛底下。这个过逾越节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些记载。另外呢，在这个约瑟夫斯的这个犹太人战争这本书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段很大的记载，很长记载，就是说在讲当时过逾越节的这个规模。他说呢，这个在公元的65年，在公元后主后65年呢，他记载呢说当年去这个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呢有300万人。所以可见当时呢过逾越节的这个规模有多大。那么在罗马时代逾越节呢还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这个过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不可以坐着吃，都要这个斜躺着吃。古罗马人呢他们这个有自由民和奴隶，奴隶吃饭呢是坐着吃。自由人吃饭呢是斜躺着吃，就是这样斜躺之后这个肘这么撑着，然后这样拿着吃东西。那么逾越节在那个时候他做了规定呢，就是说逾越节吃晚餐呢一定要斜躺着吃。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基本的标志呢是自由。是神呢把犹太人呢从奴隶呢变成自由民。所以呢逾越节你吃晚饭呢一定是要用自由民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新约里面讲到这个耶稣最后晚餐呢，这个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所以这个实际上呢只有他在斜躺吃的时候呢，他们都靠这个桌子，这个脚都伸在外面，所以这个呢洗脚才是可能的，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呢，就不存在这个献祭的问题了，因为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呢这个过节呢又回到了各自的人家，在自己家里面杀羔羊，在自己家里吃饭。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拉比犹太教非常害怕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传统呢会丧失掉。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的制定这个编纂了一整套这个关于过逾越节的这个仪式。所有的人家呢过逾越节呢都要按照这个仪式呢一步一步的来走，不可以差一点。而且这个他们也编撰这个逾越节传奇，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经典，告诉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你们应该念什么。今天呢在这个以色列呢还有一些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我们读新约我们见到很多。撒玛利亚人呢基本上呢就是目前认为呢他们在第一圣殿被毁了之后呢犹太人的主体呢去了这个巴比伦，而这个留在当地没有走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变成了撒玛利亚人。就他们还保留了这个古代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传统。撒玛利亚人过逾越节呢到今天为止呢还保留着这个第二圣殿时代，就耶稣时代的这个习惯，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要是有机会在以色列观察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过这个逾越节呢，他们还保留着把这涂羊血这个习惯，还保留这个吃这个羊肉的时候快吃的这样的习惯。他献祭呢，现在就没有圣殿了，但是他跑到那个在那个今天那个就是事件，就是那个地方名字在旧约里面叫事件，今天呢他叫拿布鲁斯。在拿布鲁斯附近呢有一座山，他们还做这座山的名字叫做Gerizim， 他在 Gerizim 山上的献祭。关于这一点呢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记载，这个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呢耶稣呢碰到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说呢，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实际上这座山呢就指今天这个撒玛利亚人还在那献祭的这个 Gerizim 山。当然耶稣回答他说呢，这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呢真正拜父的呢就说你们拜父呢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是吧，你们拜这个拜父呢拜在你们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大致看一下这个犹太人过逾越节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在逾越节之前呢犹太人呢要做这个关于逾越节的准备。逾越节的准备最基本的一条是要做大扫除。 啊，把家里面彻底的扫干净，所有的柜子都要挪开，床都要挪开，柜子所有角落呢全部要清理干净。为什么要做这个大扫除呢？从客观上原因上讲呢，这个逾越节，如果你住在以色列呢，你会感觉到在以色列呢，逾越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转变的标志。过了逾越节呢，就进入了旱季，进入了很热的天。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把家里打扫干净的话，过了逾越节之后呢，家里面就开始招各种虫子，蟑螂了、蚂蚁了什么的，这些东西就开始来了。在逾越节之前呢，这些东西是不会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从教义上来说呢，大扫除的目的呢，是为了清除你家里呢所有的有酵的食品。因为逾越节呢，按神规定，你七天呢只能吃这个无酵饼，不可以吃任何有酵的东西。那么清除有酵的东西呢，它是先做一个大扫除。然后呢，在这个犹太历的尼三月，在犹太教尼三月的13号，在13号的夜里呢，每家每户呢都要自己做一个有酵品大检查。你要自己在家里面呢彻底把你打扫过的家里面再查一遍，看你家里面呢是不是留了这个有酵的东西。所谓有酵的东西，在现代犹太教里面呢，不是指这个真正的就是说发酵的，比如说面包啊什么这种才是有酵品。所有的这个面粉、面制品，如果里面含水量超过 11% 的话，就属于有酵。所以一般人呢，你并不知道你的这个家里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酵还是没酵啊。所以唯一的有效的办法呢，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扔出去，是吧？所有吃的东西都扔出去。所以在13号的夜里，你要做一次有酵品检查，把所有吃的东西都扔出去。扔出去之后呢，它每一个社区呢，它有一个点，就是把所有有酵品呢全放在那个点上。然后到14号的时候呢，14号早晨呢，它就焚烧这个有酵品。焚烧有酵品，把这个社区先拿起来所有的这个有酵品呢，堆成堆呢，他就放火把它烧掉。这个其实呢，从卫生上来讲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过了，如果你要是在家里面放了很长时间的那些面条或者什么这些东西，过了逾越节之后呢，很容易他们就开始长霉，就开始变质，就开始变坏了。所以过了逾越节以后，他要求你全吃新的东西。烧了有酵品之后呢，你还不敢保险。因为虽然是你自己做了大扫除，你又做了检查，你把东西都拿出去烧了，你很难说你在墙角什么地方还留了个什么东西啊，或者你在柜子里边还有一包什么东西你没有发现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对吧？那么犹太教规定呢，就是说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你是过逾越节呢，不能完全是无酵，神规定你，所以这个有酵东西要全部拿掉。所以怎么办呢？这个你也没办，他也不肯要求你再做一次检查，再做一次检查结果还是一样，我还是可能把这东西留在那里。所以有一个办法呢，你去跟你的教区的拉比呢签一个合同，这合同上写呢，你把你家里所有教的东西呢全卖给拉比。这个拉比呢，作为这个教区的代表呢，他跟上级的拉比签这个合同，他把这个教区的这个有教的东西呢全部卖给了这个上级的拉比。最后这个以色列政府呢会有一个代表出面呢，跟国内这个非犹太人呢，这个通常情况下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是阿拉伯人签一个合同，他把这以色列全国这个有酵品呢都卖给他了。哎，这个合同都是正式的，不是开玩笑的。每年到了逾越节前后呢，政府的代表都跟那阿拉伯人签这个合同。以前也有犹太人呢耍这个花招他家里面呢存了很多吃的东西，他不愿意因为过这逾越节把吃的东西都损害掉，所以他跟那个阿拉伯人找个阿拉伯邻居呢签个合同，就是说这些东西我全卖给你了，他给他点很少一点钱，2块钱、3块钱。就买去很多东西，然后呢，过了这个节呢，再把这合同取消掉，把那东西再拿回来。那个阿拉伯人贪心一点的呢，过了这个节呢就不认账了，那合同在这儿，这东西你卖给我了，怎么可以拿回去？是不是？所以这犹太人那个就损失这个。这样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犹太人有这个安息年，每七年有一年呢，你是不能耕作的，那个土地你要让它休息。这一年土地里长出来所有庄稼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是归穷人所有，归这个郊外的野兽所有，你不能去拿。很多犹太人觉得这个东西它吃很大的亏，因为现在土地呢它实际上不需要轮休啊，使用化肥什么的它可以长得很好。所以他就耍小聪明，在这个安息年之前呢，他找一个外邦人或者找个阿拉伯人或者什么，跟他签一个合同呢，收很少一点钱呢，说这个土地呢我就卖给你了。等过了这安息年呢，这阿拉伯人再跟他重新签个合同，再把这土地用原价呢卖回给他，这样呢，在这一年里面，他可以继续在这个土地上耕作，继续长庄稼。所以经常有这种打这种官司呢，就是这个阿拉伯人呢，他比较贪心，过了这一年以后，他就不认账了， 这个土地，这个买卖合同在他手里呢，说这个土地就是我的了啊，所以这样呢就上法庭打官司去。这样呢，这个除教签了合同，那么所有家里边所有的炊具，就是说家里面这个烧水的壶啊，或者是这个煮面条的锅啊，这些东西呢，都属于这个沾染过这个有教品的啊，所以这些呢也都要清除。这个清除一般来说呢，都是用水煮或者用干烧，用水煮把它煮一遍，或者在火上把它烤一遍啊，这样呢除掉这个有效品。那么在尼三月的14号呢，逾越节第一天呢是尼三月15号，14号的晚上呢就是逾越节开始，就是那天晚上要吃这个逾越节晚餐。尼三月的14号呢，所有的这个各家的长子都必须斋戒一天啊，就是说这一天他不可以吃饭。这个呢是为了纪念这个在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击杀这个埃及人的长子呢，但是留下了犹太人的长子，所以这个长子呢必须斋戒一天啊。如果你要这个长子不满13岁呢，他是没有，因为犹太人的13岁是有成年礼，13岁之前呢他是不受这个律法约束，所以如果这个长子不满13岁呢，那么这一天呢由父亲呢代为斋戒，由父亲代为斋戒，所以那一天呢这个父亲呢就不能吃饭啊。但是因为他犹太人的日子是从晚上开始呢，所以他也无所谓，白天他不吃饭呢，晚上的那一顿逾越节的晚餐呢是非常丰盛，也就没有关系。关于逾越节的晚餐呢，这个现在我们讲一下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的希伯来文名字呢叫 Seder 在希伯来语的意思里面呢就是顺序啊，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晚餐呢是不能随便吃的，这个晚餐呢它有一整套程序，你要按照这个程序的顺序呢一件一件的来做啊，所以这呢是这个 Seder 的意思。那么在具体进入这个晚餐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下呢这个逾越节晚餐的一些用品啊，我们来看一下。逾越节晚餐第一件用品呢是这个以利亚圣杯啊，这个圣杯呢是一个银座酒杯，同样呢是犹太艺术里面的造型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种类啊，圣杯一般都做得非常的漂亮啊。这个银杯呢在逾越节的晚餐上呢，它是要装满了酒呢放在桌子上，装满酒放在桌子上呢给谁呢？给以利亚，给先知以利亚，这是以利亚先知的酒。为什么要给先知以利亚呢？因为犹太教传统相信呢，以利亚在这一天呢，在世界所有犹太人中间呢巡视，看看哪家呢是在好好过节，哪家是没得好好过节，是吧？如果大家都好好过节呢，以利亚呢可能就在这一天呢来拜访你，来喝这杯酒。不要小看以利亚来喝这杯酒，以利亚来喝这杯酒的意思呢，就是标志着呢弥赛亚就要来了。他的跟经典的依据呢，是在这个旧约的这个马拉基书的第4章第5节，我看呢，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说在这个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呢，先来的人呢是以利亚。所以这个杯子呢是非常重要，是非常重要。第二件要用的东西呢是这个餐盘，是这个逾越节用的餐盘。逾越节用的餐盘呢，它的特点呢是在中间呢做了很多这个小盘子，小盘子上都写上希伯来文字母，告诉你呢希伯来文单词，告诉你呢每个地方呢你应该放什么，每个地方你要放什么。关于逾越节这种必用的这个食品呢我们在下面会要讲到。这个餐盘呢也是银做的，都是做的非常漂亮的餐具。另外呢就是那个像那个拍像过安息日的时候盖那个安息日面包的那个布一样，它有一块这个在逾越节盖这无酵饼的布，这块布呢也是做的非常漂亮，绣花绣得很好这是用来在逾越节呢盖这块无酵饼的块布所以这三样东西呢是这个逾越节必备的这个用品，必备的用品比较特别跟平时不太一样的用品。逾越节必备的食品， 逾越节必备的食品。逾越节必备的食品呢，我们在这个照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都有。我给大家稍微呢解释一下这些食品和它食品的意义。这个呢是这段这个羊腿骨，是一段羊腿骨，这是第一件要备的东西。羊腿骨的意思是什么呢？羊腿骨的意思呢，就代表当初这个神让犹太人呢宰杀那只羔羊啊，那只这个逾越节出埃及之前要用那只羔羊啊，所以他就用了一些羊腿骨呢来代表啊。这个羊腿骨呢啊，现在在以色列呢，我也是弄不懂为什么，我这个羊呢其实还是蛮多的，这个经常看到被贝都因呢赶着成群的羊，但这个羊呢非常的贵，羊肉呢比这个牛肉贵出一倍的价钱差不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反正就是在以色列羊肉非常贵，所以一般人过节呢现在没有人再去用这个羊腿骨啊，如果不是很严格遵守的话，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了，而且也不太好找，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家呢，这个羊腿骨呢就不用了，他用一段鸡腿，啊，一段鸡腿来代替。这是一个烤鸡蛋，啊，用那鸡蛋在这个烤炉里面烤熟了的，啊，这种鸡蛋呢剥开之后呢是那种褐色的，看起来有点像中国人做那个茶叶蛋。啊，我最开始在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以为那是茶叶蛋，但是它跟茶叶蛋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茶叶蛋呢，只是外表是那个褐色，你切开了里边是蛋白是白的。这个鸡蛋你把它切开了，那蛋黄呢，一直到蛋黄那整个蛋白都是褐色的，因为它的鸡蛋是烤出来的，那个褐色是烤出来的颜色，啊，不是那个在外面涂出来的颜色。为什么用这个鸡蛋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过，逾越节呢，在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呢，你是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就是说你宰杀那只羔羊呢要献祭。那么这个鸡蛋呢就代表呢在这个圣殿里面献祭，在代表在圣殿里面献祭的这个东西。另外呢这个鸡蛋呢是圆形的，鸡蛋是圆形的。拉比犹太教里面所有的象征物只要是圆形的象征物呢都代表呢圣殿，都代表圣殿。只要是圆形象征物呢都代表人呢对圣殿被毁的这圣殿的纪念。啊，所以你们看到那个犹太人戴那个小帽 Kippah， 那是圆形的，对不对？啊，包括吃的食品，你像那个 Bagel， 那是犹太人的食品，那也是圆的。那都是纪念圣殿被毁。第三个呢是牛膝草。这个牛膝草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吩咐这个希伯来人呢让他们拿牛膝草呢蘸这个羊血刷在门框上，作为标志呢这个神可以越过这个希伯来人的人家呢去击杀这个埃及人的头生子。所以牛膝草呢现在也是不大好找，而且也不是吃的东西。所以现在呢基本上一般来说呢这是一个牛膝草，基本上不用牛膝草，基本上都用那个芹菜叶子啊，用那个芹菜叶子代替。芹菜叶，对。这两碟呢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它叫做希伯来文的叫苦根。苦根呢就是这个旧约里面讲的那个苦菜，你要跟那个羊腿羊肉跟这个无酵饼一起吃的那个苦菜，这个苦菜呢是苦的，应该是苦的，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代表呢当初这个犹太人呢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呢吃的那些苦，这个苦菜呢用的非常杂，这个不同的犹太人家呢用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今天呢大体上情况下呢用的是这个萝卜，用一种很辣的萝卜。然后呢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辣的味道比较辛辣的一些食物。我们看到这个呢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他把萝卜呢跟这个苦菜呢分开放在两个盘子里。今天的犹太人家一般过节呢已经不把两个分开了。他们拿这个苦根呢，就是这个萝卜，辣的萝卜跟其他辣菜呢混在一起呢做成一种酱式的那个东西，一种很辣的酱。而这酱呢已经不是苦味，而且是一种辣味。这个就做成一盘。这个喜欢吃辣的人呢还挺喜欢吃这东西，虽然是代表这个在埃及的这个吃的苦，但是我见过这个犹太人家吃饭的时候吃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有人拿这马餐呢不断的去抹这个东西吃。这个呢是一碗甜泥，这个甜泥呢它用的东西呢基本上用的是苹果苹果酱有的时候呢在苹果酱里面加一些这个 nuts。或者呢加上那个椰枣，在以色列那种椰枣，褐色的那种椰枣，很甜的东西搅在一起呢捣成泥状这个东西很好吃它的这个意义呢是代表当初这个犹太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做苦工呢，当奴隶做苦工呢，主要干的呢是这个建筑的工作所以这个甜泥呢 代表当初犹太人呢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修墙修房子的时候抹的那个泥灰。这个呢是一碗盐水，这个盐水的意思呢，盐水的意思呢，代表呢是这个犹太人当初在这个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流的那些眼泪和汗水，流的眼泪和汗水。这里呢是无酵饼，这里呢是无酵饼。逾越节晚餐放在桌面上呢，参加这个仪式的呢，一共呢是三块无酵饼，三块无酵饼，一定是三块。三块无酵饼呢，代表犹太人的三位祖先，代表犹太人的三位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以无酵饼一定是三块。然后呢，这是酒。酒呢，它是分成两种酒杯，一种酒杯呢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以利亚那酒杯，那是专门的一个杯子呢，只是给以利亚用。还有呢，每个参加这个逾越节晚餐的人呢，他有这个面前都有一个酒杯，每个人在逾越节的晚餐里面，他要喝四杯酒，最少要喝四杯酒，为什么要喝四杯酒呢？这四杯酒呢是这个来历呢是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一节呢，神呢给犹太人呢做了四个许诺。这一节呢他是这样，他说呢，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下救出来，这是一个，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这是第二个，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这是第三个，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第四个。所以这个耶和华做的四个许诺呢，每一个许诺呢都值得你喝上一杯，像中国人讲那个福一大白那种感觉，这一点呢，我这里面我要稍微加一句呢，就是说这四个许诺这一段经文呢，现在我念这段经文呢，我是从那个新译本里拿出来，新译本里面有很多地方确实译的比那个和合本好得多。我去拿那个和合本，我最开始查的和合本，和合本很方便，有电子文本。我去查那个和合本的时候呢，那个译文呢完全看不出来这里面有四个许诺，完全看不出来。后来我找新译本呢，我发现这个新译本翻得很好，这四个许诺呢非常清楚，四个许诺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呢就是关于逾越节呢必备的这些食品，必备的这些食品。今天的时间是不是到了？到了哈，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好吧？